宏福院惨剧背后，香港官场全面大陆化，杨澜澜律师被爆是黑帮御用律师，合伙人竟然是朱令案元凶，中资金矿在塔吉克遇袭，三中国工人遇难，川普发 AI 图再度暗示挑战第三任期。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宏福院在十一月底发生的严重火警引发香港社会震动。在27号的真 talk 节目中，自媒体人梁真专访了香港前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刘世良。刘世良表示，这次灾难之所以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关键不是在火势本身，而是特区政府出现了很多明显的大陆化模式，包括信息封锁、等待中央定调、救援节奏被政治牵动。香港官员的行政逻辑已经和大陆官员越来越趋于一致了。刘世良在节目中指出，最先引发市民不安的是资讯封闭、遇难数字挤牙膏式公布，公众感受不到透明，令市民焦虑。在最关键的几个小时里面，本应出面说明情况的高级官员迟迟都不见踪影。他认为这种情况和过去香港应变方式明显不同。他推测官员之所以不敢发声，可能是在等港澳办中央办公厅掌握情况之后，再由习近平先表态。刘世良想翻起，当灾情最紧急的时候，出来说明情况的只有消防和警察，真正负责决策和问责的高官就完全不见踪影。一直在等中央代表抵达香港之后，这些官员才集体出现在记者会，而在记者会上的提问亦明显受到控制，媒体没有机会提出尖锐的问题，整个现场就好像按既定口径地做回应。他认为这种场面和港英时期甚至回归初期的处理方式都有很大的差别。以前面对灾难救人是第一位的，政治永远靠后，但这一次反而是在做政治 show， 救灾在后。刘世良特别提到，灾难发生之后，不少家属需要在体育馆通过相片辨认亲人，情绪极度悲痛。不过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强调最多的就是感谢中央关怀，将白事当红事办。他认为这个反映出香港行政思维的重点已经改变了，越来越重视政治表态，反而忽略了受害者。在讨论火势为什么这么快扩大的时候，刘世良指出，问题并不单只是现场的施工。他提到多栋大楼同时进行大型维修，本身就是存在风险。工程材料是否安全，证书是否可靠，巡查有没有落实，这些都令公众产生疑问。他认为这些问题反映的是监管长期存在漏洞，而这种的监管失效在过去并不常见，但和大陆常见的工程管理乱象有相似之处。刘世良强调，宏福院大火暴露出最深层问题是香港官场的文化和行政方式已经不再好像以前那样以专业和透明为优先，而是逐渐转向政治优先、信息控制、统一口径这种大陆式的治理模式。现在看起来，香港治理结构已经出现这种中共式转变，恐怕比这场大火本身更令人担心。节日礼物首选，九折优惠，限时一个月，从十一月二十一号至十二月二十一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保气18味送礼首选，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点解一定要保气18味？因为身体就好似一架车，外观几靓，配件再好，冇好嘅油、好嘅水，照样揸得唔顺。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是提醒你应该加油了。补气18味，补的是你每日最需要的内在动力，气足了，人才有火气，血顺了，人自然精神饱满。这份礼物不只是健康，还有心思，送给爸爸妈妈，等他们整个冬天都暖起来， 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更贴心，送俾自己辛苦咗成年，帮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是 healthcare520.com。 近日被称为澳洲天龙女的杨澜澜再被挖出猛料。29号 YouTube 频道新视野在最新节目中指出，杨澜澜的律师科恩竟然拥有一系列惊人的案件背景，外界称他为脱罪专家、黑帮御用律师。另外，杨澜澜生意合伙人吴寻常的身份最近亦被挖出，杨澜澜被准许连续四次缺席庭审，这个在澳洲司法体系里面极其罕见。通常第一堂不出现，法院就可以直接发逮捕令，多次缺席更可能被视为藐视法庭，直接加刑。不过在杨澜澜案件中，法庭不单止没有采取强制措施，还连续放宽了他的保释条件，甚至连宵禁都取消了。根据爆料，科恩拥有超过40年的刑事辩护经验，过去长期为澳洲的摩托党帮派成员辩护，其中包括恶棍之徒和墨西哥牛仔这两个臭名远播的组织。网友形容他几乎是澳洲黑帮的御用律师。而科恩之所以这么出名，同一次震惊澳洲的案件有关。1984年的父亲节，悉尼米尔佩拉区爆发了澳洲历史上最严重的帮派枪战，恶棍之徒和墨西哥牛仔两大摩托党互相开火，造成7人丧生，28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14岁少女。这场米尔佩拉案引发全国震动，亦促成了澳洲修改枪械法。除了这一宗大案之外，科恩还长期为涉黑涉暴力的摩托党成员辩护，在多宗暴力的案件中替当事人争取到减刑，甚至直接无罪释放。最典型的是2009年悉尼机场的帮派殴斗案，那次他代表墨西哥牛仔再次把握住政治矛盾和程序疑误，令部分被告获释或减刑。这些案件进一步巩固了外界对他的评价，其他人不敢接的案件他敢接，其他人赢不到的官司他能够赢。科恩的另一个知名案件是替中国演员高云翔打赢那个涉及不当性行为的案件，当时高云翔被控两项重度指控，最高可判无期徒刑。最终科恩提交的酒吧监控影片证明双方曾经有亲密互动，并再次质疑了证人的可信度，结果高云翔无罪获释。熟悉澳洲司法体系又特别懂得钻法律罅的科恩，现在接手杨澜澜这个高调又棘手的案件。在他的辩护下，杨澜澜连续缺席四次庭审，还修改了保释条件，这个在澳洲司法史上极其罕见。那科恩是怎样做到的呢？根据他的理由是杨澜澜患有严重精神疾病，在9月底申请修改保释条件时，他声称杨澜澜因为精神状态欠佳，几乎不能够出门，因为这样难以遵守严格的限制。原本的要求包括晚上8点到早上6点必须留在家宵禁，以及每星期3次到法庭报到。结果法庭直接同意取消宵禁，报到的频率亦从每星期3次减成1次。不过科恩的论点是宵禁可能涉及电子监控，警方临时来检查会给他造成巨大心理压力，而这套说法法庭竟然亦接受了。不过事实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杨澜澜不单止没有足不出户，反而被每日邮报拍到他穿着一身价值上万澳元的 LV 和 MS， 和朋友在悉尼当代艺术博物馆的餐厅轻松用餐，亦不需要带电子镣扣，他的自由度比当年的孟晚舟还要大。另外，杨澜澜的生意合伙人最近亦浮上台面，最早爆出杨澜澜背景的是知乎上一位自称乔纳森的澳洲网友。 帖子虽然好快被删了，但内容信息量非常大，自媒体新视野根据这些信息整理出了一个关键线索。乔纳森提到杨澜澜身边有一位合伙人，化名叫做孙塔，这个名一听就知道不是真名了，更似是用重金属他做的音饰。经过对比，这个孙塔几乎都针对同一个人，那个就是清华朱令案中那位被指控投毒的唯一疑犯孙维。公开资料显示，孙维的祖父孙月琪早在国民政府时代就掌握能源命脉的部级领导，1949年后又被中共重用，被视为大陆现代能源工业的奠基者，外界叫他做煤油大王。在江泽民时期，他更是统战系统的重量级人物，江泽民、李鹏、乔石等多位领导都曾为他祝寿合照。他一直活到103岁，被认为是红色统战体系中极具象征意义的一个人物。而关于孙维本人，2024年新浪网的一篇报道揭露，他早已移居澳洲，定居在尼尔森湾。而这个地方啱啱同乔纳森爆料中提到的地点高度吻合，一个同朱令案相关的敏感名字，一个同实际住址完全吻合的地点，这样的组合很难说是巧合。新视野据这个判断，孙他极有可能就是孙维在澳洲使用的化名。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呢？朱令案的唯一疑犯孙维，你认为有没有可能是杨澜澜的合伙人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11月26日晚上，塔吉克南部靠近阿富汗边境的一处金矿营地遭遇武装分子袭击，袭击造成3名中国工人丧生，1人受伤。事件发生在塔吉克哈特隆州的沙姆西丁绍恩区，这里近年安全局势动荡，靠近阿富汗塔利班的掌控区。金矿是由中国和当地合资企业经营，位处山区的自然保护区一带，近年已多次传出针对中国工人的越境袭击。由于中亚国家和阿富汗的边境线长，而且地形复杂，包括山脉、沙漠和河流等自然屏障，令到边境管制尤为困难。塔吉克外交部表示，袭击者来自阿富汗境内，使用装载手榴弹的无人机和枪械向工人宿舍和工作区开火。阿富汗外交部随后发声明说，这个是一个企图在边境制造混乱的组织所为，并表示会和塔吉克方面合作调查。近年来，塔吉克和阿富汗边境局势紧张，武装组织活动频繁。其实类似的攻击事件过去几年亦有发生，今年初中非共和国亦发生中国公民在金矿区遭武装分子绑架的情况。网友说，共匪只吹走出去，但就不负责带回来的责任，对外宣传保护海外公民，实际上安保投入撤离方案都远远跟不上，工人变成最便宜亦最容易被牺牲的成本，简直是草菅人命。中共近年大量推动一带一路，中资企业大量进入塔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非洲等高风险地区，从事矿业和资源合作。今年初中非出事后，中共驻中非大使馆甚至警告中国公民，如果在当地从事矿业工作，可能变成矿场奴隶，就必须靠自己求生了。有评论说，中共虽然不是揸枪那个，但就是将中国人送去最前线的人，作战的需要是武装分子，不过制造高风险环境的是失控的边境政权，北京明知环境这么恶劣，还要是这样送钱送人过去。塔吉克金矿事件后，有学者指出，如果边境安全问题无法改善，中国的企业很容易在当地成为各方武装势力的箭靶，无论捉不捉到凶手，这类事件都很可能再发生。与此同时，吉尔吉斯国家安全机构25日表示， 以逮捕一间被控制造大规模环境破坏的金矿公司中国籍行政总裁。据法新社报道，中共近年来向吉尔吉斯投入几亿美元资助大型基础建设工程，扩大其采矿业务，以确保取得关键矿产。外界对北京在中亚国家的影响力日益关注，这次行动恐怕将进一步推高这些国家的反中浪潮。在28号，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传了一张 AI 合成的图片，图中的他拿着一个牌，上面写着 Trump 2028 Yes，被大家解读成又在度暗示他想再选一次总统。不过根据美国宪法第22条修正案，总统只能够最多做两任，不能够选第三次。虽然是这样，川普最近经常讲笑或模糊地说想再选，令人猜测他是不是在试水温，释放政治信号呢？这张照片是在11月28号上传的，画面中的牌上面写着2028，咁啱就是下一次总统大选的年份。除了这张相，川普还写了 Trumpicans， 是他自己创造的新字，将自己的名 Trump 和 Republicans 共和党人结合起来。其实川普之前做过类似的事，今年9月底他在 Truth Social 上传几张办公室相片，在相片中他的桌上放了一顶 Trump 2028的帽，当时亦被外界解读成他要继续选举。10月底他在亚洲的时候，记者问他会不会想选第三任，他先说我想啊，不过又补充说法律不容许，最后他说好遗憾。其实不少政治观察家觉得川普自己亦想知道，现在美国两党势均力敌，很难令国会推动修改宪法，所以他这样说可能是想塑造总统形象，巩固政治能量和支持者的热度。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接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